因果之道这第二个策略和否定之道不同，主要是指引我们认识上帝可传递的属性。圣经里因果之道借着比较上帝与他创造的那些美好事物，让我们认识上帝也和我们相似。从日常生活我们知道，一幅画会显示艺术家的技巧、感情和思维，一个乐章显示出作曲家的才能和想象。于是借着研究他们的作品，我们得以认识这些画家和作曲家的生命点滴。就许多方面，圣经的作者们也同样透过观察上帝的创造而导出对上帝的认识。知道上帝是原动力或是创造主，他们借着留意他所给予受造物的那些美好特质而推论关乎上帝的真理。圣经将因果之道用于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直接比较上帝与他的创造，例如诗篇94:9，就是使用这个策略。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在这里我们看到，因为上帝是造耳朵和造眼睛的，所以我们能确信上帝也必然有能力听见和看见。会创造美丽大地的是怎样的上帝？除非他也是美善的。什么样的上帝会创造次序？除非他也是秩序井然的上帝。什么样的上帝会赏赐生命？除非他就是永活的上帝。因此借着观察留意上帝创造的诸多美好事物，我们就能无穷尽地认识关乎上帝的许多真理。除了直接比较，圣经作者们也使用因果之道来借喻比较上帝和他的创造。有时这些比较涉及无生物，例如以赛亚书10:17这么写道：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经济和吉利焚烧尽尽。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显示，上帝要毁灭亚述帝国。要阐明这事如何发生，以赛亚将上帝比喻为火和火焰，要来焚烧尽尽。事实上，以赛亚是将火焰焚烧的力量类比上帝摧毁的全能。同样的描述也显示于其他关乎上帝的隐喻，例如18:2，诗人如此描述：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在此我们看到诗人将上帝与他的一些创造物相比，例如岩石、山寨、盾牌、拯救的脚，还有高台。他是要表明上帝如何保护他，拯救他脱离敌人。圣经也将上帝和动物做比较，例如申命记32:10-11，摩西说道：耶和华看顾雅各，保护他，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还有91:4这么说道：上帝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这许多经文显示，圣经以无数描述指出上帝和他创造之间的相似。这个显著的圣经观点确立一个基础，我们借此得以探索上帝与他的创造的许多类似之处。
Figurative comparisons are essential if we are to understand God and His attributes. We cannot comprehend God.
如果我们要了解上帝和他的属性，借喻比较是基本的方式。
God is God.
我们无法理解上帝，因为他不是巨型的人而已，他是上帝。因此，当上帝俯救我们，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他不是用我们无法明白和理解的方式。当上帝启示他自己， 他的恩慈和怜悯是以我们能理解的关联事物表现出来。因此，这些比喻的言语、范例、类比、隐喻、直喻等等，都是让我们可以拼凑整合起来去认识上帝。
除了否定之道和因果之道这两个基本策略，圣经也确认中世纪学者所用的第三个策略，卓越之道。卓越之道意思是优越或是伟大。这个方式借着比较上帝和他的创造，也让我们认识上帝可传递的属性。但是这个方式所根据的圣经观点是，即使上帝和他的创造相似，他总是超越所有受造物，比他们都要伟大。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五和十六节，保罗如此说道：那可称颂的独一的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必把基督的显现表明出来。只有他永远不死，住在不能接近的光里，没有人见过他，人也不能看见他。愿尊荣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保罗讲到上帝是全能者，是王，是主，以此证实上帝在许多方面类似人类的统治者或君王。但是留意，保罗也强调上帝是如何超越所有的统治者，他乃是独一的全能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只有上帝是永远不死的，也唯独他住在不能接近的光里。我们从整本圣经发现，上帝赋予他的创造物能力、复杂结构、广阔、良善和奇妙等特质。这许多方面显示出上帝和他的创造之间的相似性。但是与此同时，圣经也屡次清楚表明，上帝的全能、复杂、广阔、良善和奇妙是更加伟大，超越一切存在的受造物。就此意义来说，圣经里的卓越之道提醒我们，即使他与我们相似，上帝还是远超越我们。我们看到圣经作者遵循这三个传统策略来认识关乎上帝的真理，就是否定之道、因果之道和卓越之道。综合起来，当系统神学在探索上帝与受造的相似性时，这些基本策略确立了坚固的圣经基础。